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哦，你回来了。
哎，是啊，我告诉你啊，是母亲去市场，就地方不熟悉，就绕了半天哦。去的时候还好，还有人带路呢。
嗯，
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一车就迷路了，绕了一大圈子回来，哈，真是累死。
你们这些路痴啊，没办法，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来，把脚抬高点，让血液倒流一下，你就不会那么累了啊。来，放好放好啊，放好。好，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
不用啦，
丽莎回来了。
哎，
爸。
正等着你来喝下午茶呢，今天的小点心是你最喜欢的蛋糕，来，这是你的乌龙茶。
哎，爸，谢谢谢谢谢谢。
怎么，迷路了？
对呀，真是的。
还好我的媳妇不是羔羊，否则的话，道道地地变成为迷途的羔羊了。
还好。
说起这个迷路啊，我倒想起了，这个主日的福音。不就是说，耶稣说啊，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吗？哎，丽莎，来，念念给老爸听。
好啊，它是若望福音哦。然后福音的内容是这样的：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而且要做得比这些事更大些，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嗯，
有点绕口哈。
有点绕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哈，好像也有蛮深的一个哲理的味道在那，像他说的这句啊，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啊。那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大家会不会把这个天主的样子就想成是耶稣的样子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哎，老爸，这个多默讲的这件事情，我倒想起，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耶稣，对不对？他天父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像耶稣一样啊？
是呀，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呢，照他的神像，形象照的人嘛。
嗯，
照他自己的形象所照。
那么，所以耶稣下来就是我们的形象，
嗯，
那就天主的形象嘛。
嗯，
我们是照他的模子印出来的。
嗯，可是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啊。
哎，长得不一样是没错，但是眼睛、鼻子、嘴巴这些都不会缺少的呀。
器官，
哎，这个摆设
该有的五官都有。
对了，我心想，哎，老爸讲的那奇怪，我们都长得不太一样嘛。
我记得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个一个画哈，他这个画是在传教的时候用的哈，他就是一个天主，那个天主呢就是用耶稣的形象哈， 把它画出来的，然后手是环抱着啊，底下就是整个地球的，有小孩啦，多半儿童比较多，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个印象，我说，哎，这个天主应该跟耶稣长得是一模一样才对哈，因为你看那个天主是拥抱了世界嘛，那圣经里面又说是人是造物主依着他的形象去造成的，所以那再加上现在印证说主在我内，我在主内。
嗯
啊，我在父内，父在我内，那他两个人应该是父子，同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个工厂产品一定是标准一模一样的。
差不多了，因为你跟老爸就长得很像啊。嗯，可是有的人会像娘啊。
这就是
风，总是有嘛
风格哈。嗯，因为他这里讲的就是圣山的道理就隐含在这里面。
嗯嗯嗯
啊，所以这里慢慢慢慢引到圣山里面去了。先告诉你说，
嗯
啊，天主圣山就是合一的。
嗯。
啊，但是这个奥妙呢是比较深一点，我们一般人都不容易讲。但是没有圣山呢，就没有天主教整个教义的精髓在这里面。
嗯，
圣山。
这里这个福音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常常看到这一句话耶。嗯，
因为教堂的讲台前面就，
读经台上
对，主说：“
我
是
道路、
真理、
生
命。”他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们把它次序颠倒呢？合不合耶稣所说的？
可以，
嗯，也还是可以的，
秩序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嗯，
我要这样的跟他解释哈。
嗯，
生命是什么？天主给我们的生命。
嗯，
是我是生命，就天主所给的。
是
耶稣的生命也是天主给的，是代表天主嘛？
是
啊。那真理已经很明白了，耶稣讲说：“我派来的护卫你们的神就是真理是什么？”
嗯
啊，那圣神就是真理啊。
真理
是
啊，那。除非经过我，不能到父那里去。
那里去，
那我就是道路了。
哦，
耶稣本身就是一个道路，
是一条路。
所以这个就含了圣山的意义在这里面了。
是是是是。
可是老爸，每一个人的路都不太一样哈。嗯，不要说我刚才迷路了。哎，其实我再想想，我自己信教的过程都有点迷路的状态。
嗯。
我小时候都住在教堂附近啊，可是我一直结了婚以后才成为教友的呀。那之前呢，不要说教会了，
嗯，
我都看到教堂好像还蛮漂亮的，尤其小时候那教堂，每个教堂都有它的特色啊，哦，还不像现在有些是公寓呢。
嗯，对对对，有些现在是买一层公寓，觉得公寓就成教堂了。
对了，但是以前都是很漂亮的，然后教堂的院子常常是小孩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因为神父不会骂人啊，
对呀，
神
父还会拿糖果啊。
对呀，对呀，对呀。那如果你到庙里那边去的时候，说不定那住持还怕你打扰他，把你轰出去了。
对对对对。
可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去教堂玩，可是那时候我就不会去信教哎，一直到我很，其实是结了婚以后哈，还觉得说哎，反正大家都信一个教嘛啊，那老爸也常讲了，家里不要信那么多不同的宗教。
对对
对
对对对，宗教家我们是公教家庭，对。
嗯
嗯，那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我是觉得修女穿的衣服很漂亮。
你说那个，我知道你说那个
大
耳朵的，
大
大
的帽子那个啊，仁爱修女会的那个修女的服装很漂亮，可是他们现在统统改掉了。然后又觉得那个神父穿的袍子，为什么他领子上有一个很硬的东西卡在他喉咙这个地方呢？我在想，一定是。那个时候是说，
老爸那是不是紧箍咒？
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一定是他们的神哈，告诉他们说不要乱说话，再乱说话就
掐
死
你。
你们的想法真有意思啊！
嗯，
不过今天圣经这里面你看看有几个意思啊。第一个叫先告诉你心不要烦乱。
嗯哼，
好。那么这个背景当然是说，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告诉他们，耶稣要走了。他们对现在了解是，耶稣要离开他们以后，心里就乱了，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子走了，不知道
该
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嗯，对，
所以当然会烦乱了。
嗯，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要烦乱。”这第一个主题要讲的，嗯，啊。第二，告诉你说：“我是给你们去预备地方。”
预备地方。
预备地方就是我替你开路去了，哈，嗯啊。那么这预备地方的话呢，一般人就是会讲说：“哎，我们在天上，天就帮我订房间去了。”
嗯，
那，啊，实际上呢？不能照字面这样解释了，不是给你预备住的地方，而是给你在开拓天国的那一个原地路让你去走。
嗯，
那么像我们讲说我是道路了，那我们的人生在世界上呢就是一条要走的路嘛。
是，
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买的是单程的车票，
没有
只去
回头
不
回
来。
回来
嗯嗯，
但是问你说你去什么时候下站，哪一站是你下的站呢？ 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嗯，
哈，不是像说我们今天要买到哪里，车票给你了，你要坐多远多近，
你很清楚，
很清楚。
嗯，
但是有时候也不清楚，什么不知道天主叫我们什么时候下车。
是是是，
他那接驳车什么时候在那里等你，我们不知道啊。
那还那还接驳公车呢，你看多方便。是，那可是在这段圣经里头哈，这个腓力他为什么对主没有那么大的信德啊？你看他，请把父显示给我们。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你就显示给我们看啊。
对，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他的信德太过薄弱了？耶稣曾经说过，不见而信的人，就像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那个是谁啊？西满是不是？
西满，
我又把名字搞错了吗？
不见而信的人，
哎，我没有摸到他的手上钉痕，我就不会相信他父。
多么，不要忘记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多么。
啊，
西蒙
就是一定要摸的那个是多默嘛？
那是多默嘛？
对呀、啊。
哎，我怎么老是会记得是西满呢？
哎，奇怪，你不就叫多默吗？怎么老是忘记自己的？
可是我都没有摸到，我就信了。哎，老爸，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就说他讲说，
老爸，这个腓力是啊，
腓力
是谁呀、
啊？也是门徒之一啊。
哦，
那我现在
他很少出现，
很少出现。
嗯、
但是我现在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
是
许多在问话呢，都替我们解答问题，替我们发问呢。
嗯，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怎么问呢？所以借多么的口，借腓力的口来问、
哦。
就像你刚才说，一开始你不就提了吗？
嗯，
啊，天主是什么形象、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啊。
嗯
那不是大家不知道什么？那显现给我们看看嘛。
嗯，
所以就替你问
了
问题 了，替你问了、哦。
我们还是后问的，我们后问了2000年。
嗯，哎，而且你还没有好好读圣经哦，
就是、
因为你好好读、
就是啊，
你就更不用再问了。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你要都问完了，
还要用功一点啊。
嗯，
这耶稣也回答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也很明白的，就是说、嗯、我是从
天主过来的，
我是天主过来的啊，我就是天主，
嗯、
只是我借着圣母的这个身体、这个形象，生在你们眼前给你们看到这个样子而已。
嗯，
这就是说。有的人要追根究底啊，有的人含含混混过去的、
哦，
他说含含混也过去就算了，是吧？
嗯，
他就要究底说，如果说你既然讲的你要去天主那边嘛，
嗯、
那天主给我们看看形象的话，那不是更明确一点说我们到底去谁的家里的？
对，
那天主家到底什么样子？我说我今天要到你家去拜访，你就让主人让我认识一下嘛。
嗯，
啊，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不是他的问题，是差不多所有的教徒信友。都有这个疑问，天主是什么形象、
嗯、
啊？因为他始终没有出现过，
是，
他顶多有声音出现过，
真的、
啊哦、有啊，这是我的爱子，呼应你们告诉我、
哦
啊，
这是我的
爱
子，
就是出现了两次这种声音，
嗯、
同样的一句话重复出现，就来证明耶稣是他的爱子，
嗯
啊，替他做见证，
嗯、
啊，那只是我们要认识他，他用声音告诉我们，
嗯，
啊、那我们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
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
嗯
啊，那当然他要有他的神秘感，不是赤裸裸就给你们知道了。
可是如果给我们知道，我们不就更相信
了吗？更相信
呢？嗯，
但是问题真的来讲说，任何宗教哈、啊，你看这个我们民俗宗教的讲，我们不谈其他宗教，民俗宗教里面讲天宫、啊，
没看过，
没看过，
嗯、
天是代表一切，
嗯，
它很抽象。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抽象是他的形象抽象，他的能力接近，啊，神的能力
是
帮助人的能力，
嗯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感受他的存在，但是你没看到。
哎，这个跟中国人古时候的信仰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看我们常讲举头
三
尺有
神
明
啊。
那其实这个话，其实你举头你看三尺，恐怕更高你也看不到神明。
对，
我们最明显来讲说。人在做，天在看，谁在看啊？
没有。
天在看啊。
天呢？
天是谁啊？
不知道。
天主啊。
嗯。没看过啊。
对对对。
嗯。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腓力哈。
嗯。
其实我想我们大概圣经都没有好好用心，在今天的读经一里面就讲。
真的。
腓力是曾经是这十二个宗徒啊，十二宗徒他们的门生。而不是耶稣自己的门生、
哦、
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是十二个门徒再去拣选出来的门徒之一、
嗯
哦、所以他们等于说是、哎、如果像耶稣是师父的话， 他们应该是徒孙了。
所以我们讲他是门徒。
嗯，对，
因为设门徒呢，我们后来把它升级到
中
徒。中
徒，对，
所以他应该是讲是门徒。
门徒，对，
通俗
哦，这是有不同的、哦。
对，所以他们的性德就不会像这个十二，因为这十二门徒，像他经过了耶稣的复活的整个过程，他们的性德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一定是死心塌地的相信。但是这中徒所收的门徒，哎，他又经过了一层啊，又隔了一层，他们就会有一点疑惑。所以这腓力，我想他提出这个疑惑，然后又亲自看到了耶稣，那他提出这个疑惑，嗯，其实来讲，按照一个人的道理来讲，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他、
哦、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可能
都会
有
这样
的
疑问，
对，都会有这个疑问。像老爸刚才也说嘛，说你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怎么可能那么真切的去相信？有人说我信，其实心里还说，那你显现一次，我不是更相信吗？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人之常理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不循着人之常理去做？你们大家都不信，是不是？非要看到才信，是不是？
那
我
给你看，
我就给你看吧。
你看，你就是一样，
你就死心塌地信了嘛，你就不会那样子啦。
所以我们才有一些显圣迹的迹象出现了。
哦，那就是太多人不信的时候，他就显现了。
不是啊，是你不信，所以老爸叫你叫多默。
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信了。
对，他心想你这小子一定不容易相信。
你从小就在爱问爱问嘛。
嗯。爱有很多的疑
问、
其实有疑问哈，能找到答案，这也是求学的方法了，天哪，
好了，
对不对？
了不起，
对对对对。
你刚刚讲读经一哦，其实今天的读经二也很有意思哎、读经二是说工人所摒弃的石头，现在成了五角的基石。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
磐石。
那这个人是谁？来考你。
当然就是耶稣喽。
哦。再想想看，
那是不对的。
那是
什么？哈哈，你看我比你厉害了吧？
波多路，
波多嘛，
波多，波多就是波多路嘛。
对啊，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啊，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啊。那耶稣用了很多的隐喻的方法来告诉他的门徒，那他的门徒是不是
都理解了？
对。我也还是很怀疑，因为我没碰到他，我没问到。
老爸，他真是个石头哎！你看他到现在还有疑惑。
对，的确要有疑惑。那么疑惑怎么办？
去找
他。谁的工要做这工作，解答这工作呢？
嗯，
圣神的工作了。所以耶稣这次他去了以后，要派圣神下来的。以后遇到这问题了啊。那在智慧里面开发，那你的灵感出现，那是圣神的工作。那是本来是耶稣跟他面对面的。直接解答的，那么现在换一个方式，由内心里面的去领悟。
可是老爸为什么要换一个方式呢？为什么要叫圣神来让后面的人啊、能够有更多的体悟呢？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他
复活自己再来。
任务一个阶段任务，我们现在新的名字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他先回去了，派第二个人来帮忙我们、那么因为那时候靠他一个人来宣传，那现在已经教会成立了。他走之前把教会的形体已经做好了，
组织架构了
、
而且呢也给你们定了很多的规矩，灵洗的、和好的、各种的规矩都定好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机构交下来了。那么现在全部要散出去了、散出去的时候呢，不是一个人的影响力，人的影响力不够了、所以他必须回去、他跟天父了和他两个人的力量把圣神降下来。圣神是父跟子共同支持下来的，
他们三位一体的
啊，
所以结合两个人的力量就成了圣神了，所以他更厉害，他的法力更高就对了。对，我们就看到布袋戏那个金光金光金光
哪里有什么法力、
两个人就下来就解释来这个显现各种的圣迹给不信的人看，他就更相信了、
这个是后面的事情，我们今天先还是归到福音里面来谈嘛。
是、
那福音你刚才所问的讲说道路真理生命的，那耶稣替我们准备家了，那今天那个主题也可以来讲说我们怎么样回到天家去。有一个这故事是蛮好玩的一个童话来讲说在天主创造万物的时候哈、都叫那个各种动物啊，所以人类有动物能够包括人类集合起来去询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寻求你最满意的怎么样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所有动物都问过了，那天主都给他们答案了，他们都很满意怎么样寻求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满足了，就人不问。
为什么
啊？虽然就抗议了， 为什么大家都问呢，就不问我呢？
对呀、
啊，啊，那我是应该来讲说地位最重要的，为什么不问呢？
因为天主应该最爱人类啊。
告诉他的一个声音，告诉他什么？你的世界不在这地上，是在天上。
哦。
所以现在各种的动物都是低着头在地上这样找，救人呢站起来看
天
上。所以我们呢在天上、
嗯。
那么今天的福音根据的童话来讲，也蛮有意思的，说我去为你们在天准备家。所以我们将来单程的路程，总有一天我们会接驳上天的，那是天家。啊，所以我们的规划不在地上，在应该为天上规划。
嗯，
所以耶稣才会告诉你说，我们不要聚财产在地上，要聚财产在天上。
天
嗯，
那财产什么？那就你的爱的储存多少嘛？啊，
你的
储存越
多，
对不对？那么你将来在天国的话呢，可能你住的房子就最大了。
啊，英国也有房子哦。
啊，
那不问睡哪里，睡草地吗？
那我们总要把人间的事情把它移到上去做我们想象，我们才能接受啊。
嗯、
要不然空空荡荡的怎么办呢？没有这个是风霜雨露，没有四季的话，也蛮单调的。
对。
嗯，没有四季是很单调啊、哦
嗯。
不过老爸，这里刚刚你有提到说哈，天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接驳车会来接我们啊。那我也常常在教会里面听神父提起过，
嗯、
他说。最直接的说法就是说，那个棺木装的不一定是老的人、
嗯、
而是死的人、
嗯、
那我们教会究竟怎么样来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呢？
死亡我们来讲说，一个生命下来是天主给的，他给你一个生命下来一定会有你一个使命，就说你在人世间、啊、你的使命达成了，你就该走了。那么这使命很抽象，
嗯，
我们怎么知道我的任务达成了？
嗯哼，
啊，举个例子来讲嘛，哎，我接触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啊，比如说他那个是父亲啊，是大学教授啊，和妈妈是医生什么的，他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的，哎，智能不足，这不可能的，两个那个基因都那么好的，要智能不足的呢，啊、
嗯，
那当然心里都很难过，嗯。可是呢，在那个角度，有人就劝他说：“哎，也许他是天主安排的，啊，他的生命就需要靠你们两个有这么爱来照顾他，
嗯，
啊，照顾到天主叫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回去了，
嗯，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用这个角度来看，哎，我们什么生命到我们手里面，我们都接受，那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就接受。你看，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有选择去接受孩子的话的，那些有智障有各种残废的孩子不会生存下来，
不要了 对,、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呢只有父母的爱包容他，怎么样都是为自己的好，
嗯，
那这是天主给他们使命，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考验、哦、是每个生命来对他价值、
嗯、
考验到哎历练到某种程度了，哎他就该回去他就回去了、啊、也许我们的任务尽完了我们也回去，但如果你去检讨一下，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一定会影响到某些人，
一定的咯，
啊，对不对？嗯、那某些，那你要影响某些人，那就是天主给你的任务。你影响到某些人，他受了感化的时候，你的使命完了，哎，你就该走了。
嗯，
啊，也许你是为了照顾孩子、照顾父母，
是
啊，这个任务结束了，哎，你就走了、
嗯、啊，就是阶段性任务完成，
阶段性任务就走了。但是呢、
嗯，
这个任务的标准。不在我们的屏风，我们他怎么可能呢？这人这么好，怎么就
对、啊、
就走了？
对啊、你看我的
戴
母就是啊，他很好的一个人，
嗯、
可是他50岁就走了。
对呀、啊，有的人讲说他怎么这么坏，怎么还在这里，还活着呢？
嗯、那个什么，坏人
祸害
活千年啊，
对
呀、啊，
他就在磨练，在考验呢。
嗯，看他会不会变好。嗯，天主的宽，
哎，我
宽大为怀就是这样。
我听到老爸这样讲，我常想，我觉得人生呢、啊。就像那个大学选修课程一样，
嗯，
就是你修满了143个学分，
嗯，
那你就可以毕业了，然后你就领到毕业证书了。那如果你这一堂老修不好的话呢，你就会不停的在修这一堂课，哎，
其实如果照老爸的这个说法呢，我会觉得说，早一点修毕业比较好。
是吗？
后面的很多苦就不用受
了。
哎，这也是一种想法哦。哎，那可不行，等到你要是走了，那个孩子不是我一个人带吗？
那就丢给你了。因为你还欠他更多一点，我欠的少一点。
你们不要谈这个问题，这是该我谈的时候。你们还
叫
我们要
你们听过排队上天堂吗？
我们要对。
哎，
那有的时候可以插队啊。
那不一定啊，接驳车什么时候来也不一定啊。
其实像刚才老爸讲的那个，我会想到是说，因为在天主的手里面有太多这种孩子，这种就是说不健康有一些障碍的孩子啊，天主实在也照顾得太累了。哎，你们两个这么聪明啊，你们一定能想到比我更好的方法，我给你们一个吧。哎，他就给了
你。你说老爸刚才那个例子。
对、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在的社会当中真的有很多就像老爸所说的夫妻两个人啊智能都相当不错，也有很高的成就的。哎，可是他们的孩子就是会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名人也有
这
些事情啊。
对啊，
那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他们也不能接受，后来慢慢他们也都接受了，说这个孩子他也不会变坏，他就是在家里有点傻里傻气的，那把他当成家里的天使也很好啊。只是我们操心的方式跟那种孩子的操心方式不同而已，其他他们也不需要伤太多的这个精力啊，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上天给他们的另外一份
另外的礼物
啊，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所以他们就也就接受了啊。
对，他们这个在这真正的什么是爱，
发挥了他们的爱心。
我懂了，其实天主呢是要教会那两个智慧非常高的人真正认识什么叫做爱。
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当自己各方面都有成就的时候，把自己看作唯一的中心，忽略了其他的一切，是不是？那这是提醒你，你必须关心，你关心别人不行吗？我没有办法去注意到那些关心孩子吧？不是做我来做关心孩子，我要做给所有的人看。
哦，所以其实像老爸刚刚提这个例子啊，也许他们两个智慧很高，但是呢，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孩子需要他们去看照啊，那其实为他附近的人或他的朋友，
对，
或者是教友们啊或什么，再回头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有一些获得。比方说像我自己看过以后，我都觉得哎，也许我们更应该孝敬父母，因为爸爸妈妈把我们生的四肢健全，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哦。
这个可能能回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已经很大了，他已经开始要后悔
了。你看他就是笑我了，就是说我一直到老的时候才能够醒悟这件事情。
我想丽莎你应该记到一件事情，我们前两天到这个石碇去这个去拜苦路的时候，就有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对，有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他也老爸那天没有去也有点可惜，不过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哈，不是带你去陪你去，不可以说带你去。这个小朋友呢就在大家的爱心的呵护下，尤其他妈妈所付出的爱心最多，时时刻刻走到哪里他都牵
着
他，然后他上不去，
校友牵
他上不去，他妈妈一定在前面拉着他，后面一定会有个校友帮忙推下来，再往前走，再走一步，再走一步。这个智障的小朋友他以整个十四处苦路他都走完了，然后再走下山来。我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人所施发出的不同的爱心，各种的爱心凝结到他身上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爱心，然后帮着他完成了一些事情。这个小朋友他我想他可能表达不出来，可是他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一定很高兴，说我也走完了十四处，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那你现在归到这里来了，生命，
对，哎，对，生命
道路他走完了，追求是一个真理，爱都浮现出来了。就你刚才说举例子里面，就这个包含这三个意思都在里面呢。
是
啊，小孩子的生命他怎么走这条路，这么多的爱真理在帮助他。
对对对，
我前几天去爱维爱维中心，他就是有很多智障的孩子们啊。那其实呢他们有一个孩子写了一篇作文，我看了很感动，因为他写的题目是收藏品。
收藏品。
他说因为他是个智障，但是呢他收藏的东西是别人拿也拿不走换也换不到的，那就是许许多多的爱，
把别人的爱都藏在自己身上。
因为每一个去看他们的人，其实都带了一份爱给他们，然后跟老师讲，作文上写说，我有好多好多的爱，那这些收藏起来无论是谁
都没有
像我有这么丰富。
对，
你看，这是谁的工作？圣神的工作。圣神让他有这么智慧开发出来， 你绝对想不到、哎、
嗯，
我们正常的人都不一定想得到有这种领悟、哎、
对，
是不是？
嗯哼，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面，我们归纳到后面的这一段，你再看耶稣说的话，
嗯，
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而且做的这事情呢要比他做的更多，
是是是、
哦、他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嘛，
嗯嗯，
是，所以他怎么爱世界上的人，那我们也怎么去爱我们周边的人，
嗯，
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了，
嗯，
最少周边的人我们爱，
嗯，
所以他的结论在这里了。
哎，好了，多么，你赶快去爱你的两个孩子，时间到了，赶快接他们下课了。
先爱孩子之前，我先爱一下老婆。你跟爸爸聊聊，
谢谢、啊、
我去给你放点热水，你泡泡脚啊，
啊
不然到晚上你的脚会酸的要命
啊,
啊！你先泡着 啊,
谢谢
啊，好吧，老爸，你们聊一下，我去浴室给他放水了啊。
好，
对，
拜拜，
你要走更长的路，脚要保护好啊。
知道了。
老爸的话。
今天的整个主题，我们可以两方面去看。第一个，耶稣叫门徒们心里不要慌乱，可是耶稣自己的这个时候他心里更慌乱，因为法利赛的人故意扭曲他的话，门徒对他了解又太少，犹大说要出卖他，伯多禄要否认他，死亡逼近他，他在这么慌乱中间，他还要冷静下来去安慰他的门徒，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对象。第二个呢，告诉我们家真正在哪里，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家在天上，大家共同的努力吧。